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肯尼亚校园屠杀案，四名被击毙的枪手之一的身份已经被查明；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与伊朗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选择；中国上百名民众清明节当天前往北京富强胡同祭拜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在加里萨大学屠杀了148人的青年党蒙面枪手之一是肯尼亚政府一名官员的儿子。肯尼亚内政部说，阿布杜拉西是星期四袭击中被击毙的四名杀手之一。一名发言人说，这名政府官员先前曾报告他的儿子失踪。与此同时，肯尼亚民众在星期天复活节宗教仪式中悼念大学屠杀事件的遇难者。教宗方济各为那些被伊斯兰枪手杀害的人祈祷。枪手在袭击中追杀基督徒，但却放过穆斯林。肯尼亚很多教堂聘请警卫人员保卫教堂的复活节聚会，该国开始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以遏制伊朗核计划换取撤销制裁的框架协议是迄今为止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选择。奥巴马在《纽约时报》星期天发表的采访中说，一味继续制裁只会让世界更少地洞察伊朗核计划，而军事打击将是一个暂时的挫折，这几乎肯定会促使他们急切地发展核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中继续直言不讳地反对上周的协议，称它让伊朗拥有庞大的核武基础设施，这将最终产生核武器。奥巴马称，美国对以色列的保护绝不动摇，他试图做出保证。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跟曾否认大屠杀、表达反犹太人的思想以及摧毁以色列的愿望的国家领导人谈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一些防务专家说，中国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向东亚地区的美军基地和航母先发制人发动一场速决速战的闪电战。他们担心美军依旧依照目前的军力部署，可能难以赢得这样一场局部战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近些年来，中国军队以捍卫国家领土领海主权为理由，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并视美军在东亚地区部署军队为他实现所谓强国梦的主要障碍。为了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因主权争端可能对邻国发动的军事行动，中国多年来大力提升军力，尤其是所谓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在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4月1号举行的听证会上，多名防务专家说，中国在数量和质量上大力提升各类导弹的杀伤力，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和水面作战平台已经处在中国导弹的威胁之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吉原恒树担心， 中国可能寻找机会先发制人，对美军在东亚的设施实施快速打击。
中国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机会正在消失，趁着中国力量鼎盛，他的对手们力量可能有些虚弱的时候，中国能下手就应该下手。
在美国海军研究所主办的2014年西岸研讨会上，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詹姆斯·法内尔上校也曾表示，中国军队接到备战指令，在适当时机对日本展开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并夺取尖阁诸岛。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科尔比说，一旦战斗爆发，中国和美国都希望速战速决，不希望打持久战，也不希望扩大战争范围。但是他认为，美军在东亚的军力部署和战略思维都不适合跟中国打一场这样的局部战争。
在苏联解体之后，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美军和各个决策部门大多失去了熟练展开和管控一场局部战争的能力，这就增加了美国应对更强盛的中国时可能措手不及的风险。
不过，匹兹堡大学安全问题高级讲师丹尼斯·戈姆利说，人们不应该低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实力。
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拥有强大的火力。我们的俄亥俄级潜艇蕴藏有强大的火力，每艘潜艇携带616枚对地攻击巡航导弹。我们通常在那个地区部署2艘这样的潜艇，携带1200多枚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而且还能从外地再调来2艘潜艇。
专家们说，赢得一场闪电战离不开一套坚实的自动化指挥、控制和情报侦察系统，而中国军队的这套系统远不及美军。
1号发射。
为了避免中国方面的误判，美军一直在积极推动与中国军队的交流和互动，以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中国否认大力发展军力出自任何非和平企图，同时警告美国不要介入东亚和南中国海地区的任何主权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对上星期两架美国海军 F-18 战斗机迫降在台湾南部空军基地的事件表示抗议和愤怒，并表示已就此事向华盛顿严正交涉。有分析人士说，美国军机故障，飞行员寻求最近和最安全的地点降落，这是例行和标准作业程序，中国没有理由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架 F-18C 黄蜂式战机4月1号因其中一架引擎故障迫降在台湾台南空军基地，台湾军方提供后勤支援，等待美国修护人员及零件到达后进行维修。美国在台协会对两架飞机安全降落感谢台湾提供协助。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保罗·格林伯格少校4月2号对 F-18 为何选择台南降落一事表示，当时两架战机其中一架发动机警示灯持续闪亮，飞行员采取预防性紧急降落，在获得允许后才降落在台南机场。格林伯格说，这两架战机是在前往新加坡支援代号为突击吊索的例行演习途中发生故障。美国《华盛顿时报》4月1号也援引格林伯格的话报道说，选择降落在台南是由于发生机械故障时飞机的地点所在。他说，飞行员遵守标准程序并安全降落在离飞机最近的地点，那里的天气有利于飞机的降落。格林伯格还说，飞行员的福祉及他们能够安全迅速降落的能力是我们最主要的关切。尽管美国军方详细解释了美国 F-18 战机迫降在台湾的理由，中国仍然对此表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他还表示，中国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不过，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飞行员在飞机发生状况的情形下，必须寻求可以在最快时间内安全降落的场所，这是标准作业程序。中国对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情况做出抗议，或许有其政治盘算。博斯科说
：“Any problems that occur are problems that China creates.
任何问题都是中国自己制造出来的，它本来就应该被视为是一架飞机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例行和正常处理的程序。如果中国希望把它拿来作为一个议题，认为这可以给他们一个筹码来向美国交换他们想要的别的东西，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这要不是一种妄想症，就是经过仔细盘算后的策略，让美国必须被迫处于守势。”
博斯科说，美台关系本来就很好，双方合作处理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奇怪。博斯科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如果中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议题，他们当然可以这么做。不过我认为他们这么做很不成熟，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问题。台湾和美国很友好，他们一起合作处理这个情况。
巧合的是，这次美国战机迫降正好发生在美国与中国军机发生擦撞的海南事件14周年。2001年4月1号，美国海军一架 EP3 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上空与中国一架歼8战机擦撞，迫使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中国飞行员王伟在飞机坠海后丧生，美军和飞机遭到中方扣留，美中关系曾为此而紧张。博斯科认为这两次情况非常不同。博斯科说，
这和当年在海南岛发生的情况不同，当时中国飞行员以擦撞美国飞机的方式制造了一个危机，导致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这次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事件，各方的意图都是和平的，中国应该接受这个情况。
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军方一架 C-130 运输机已经载着飞机修护人员及零件，在4月2号晚上8点35分抵达台南基地，预定在修护工作完成。两架 F-18 战机也在确认飞行安全没有问题后离开台湾。报道说，由于其中一架 F-18 战机发动机受损情形严重，美方人员当天将在台湾过夜。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美方对美籍飞行员在台南空军基地期间得到适当协助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埃及安全部队表示，在开罗一座公寓的枪战中，安全部队打死了极端组织埃及战士的领导人和创始人。穆罕穆德·阿提亚是在一个居民区发生的枪战中被击毙的。埃及战士没有对他的死发表任何评论，但在数小时之后声称，该组织制造的一起爆炸事件炸死一名警官。埃及官员说，开罗市中心一座桥梁发生的爆炸至少炸伤另外两人。自从2013年军方推翻伊斯兰总统穆尔西的政权后，主要针对埃及安全部队的袭击大幅度上升。穆尔西下台之前，埃及举行大规模抗议，反对他的引发争议的统治。4月5号清明节，有100多人前往北京富强胡同祭拜因反对镇压请愿学生而遭整肃的已故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博讯和民生观察网站的消息说，这些悼念者中有许多人是上访民众。消息指出，赵家周围有数辆警车，警察阻止并驱赶一些祭拜赵紫阳的人士，直至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开门请来访者入内，并制止警方的驱赶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权威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表示，他最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预测的是中共统治已进入残局，而不是预言中国即将毁灭。他在演讲中还提到，中国现在正面临改革转型的十字路口，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四月二号在研讨会上进一步澄清了他在《华尔街日报》文章中的观点。
我不是预测中国即将崩溃，我是预测中国共产党的衰落，一个政党长期的衰落。
上个月初，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述中共政权的残局已经开始。这篇文章引起国际上广泛的关注。中国官媒还采访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学者，用他们的观点进行反击。他在那篇文章中举出了五个反映出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征兆，包括中国经济陷入一系列体制陷阱，贪腐气息弥漫整个社会，经济精英纷纷移居海外，政府加紧专制反映出没有安全感等等。沈大伟在星期四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现在正处在改革转型的十字路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十大挑战，尤其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腐败和社会不平等。他论述的这些挑战也是对他的《华尔街日报》文章的进一步诠释。自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加紧了政治打压。沈大伟表示，打压其实并非中国唯一的选项，中国能选择不同的道路，但政治改革是一条无法绕过的路。
Undertaking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s.
进行政治和法治改革是必要的，不只是为了政治因素，也为了经济和社会因素。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当今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在经济成长上促进创新的最大阻力。在我看来，无论是控制贪腐、改善透明度、保护公民权利、提供民众发声平台，还是加强政党自身合法性，如果没有一个更宽松的政治体制，所有这些都无法做到。
在国内层面，中国还面临经济上的挑战，经济增长停滞，经济结构转型，国家垄断资本市场，缺乏创新研究，以及进一步国际开放等，都是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导致了知识经济无法创新，是经济成长的最大阻力之一。
Monopolies are not generally good for innovation.
一般而言，垄断是不利于创新的。首先，因为他们垄断了一切，他们没有竞争，不管是国内竞争还是外来的竞争。中国有许多重大部门，包括能源、交通、通讯和航空、国防等部门，都是完全由国家企业所垄断。因此，在国内外的竞争过程中，实行混合式的所有制，对提升这些部门的质量至关重要。
此外，沈大伟讲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中国的中产阶级陷入了生活水平和薪资的停滞。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所得到的机会也远不如前一代人所有的境遇。在谈到中国的贪腐问题时，沈大伟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并且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就像是一种大型传染病。
坏消息是，中国的贪腐问题非常的普遍流行，十分有系统，范围相当广泛，横行在社会、经济体制、政党、国家和军队各个层面，就像是一种大型传染病。贪腐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和政治系统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贪腐。
沈大伟说，习近平上任以来执行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运动，而至今为止也还没有停下来或减缓的趋势，但习近平强烈的反腐运动也带来了副作用。
尽管反贪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它的一个副作用是整个国家的主干系统被这项运动给冻结了，每个人都怕做错事被抓到，于是人们都不想做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系统有点被冻结，停止继续向前了。
沈大伟在演说中多次谈到， 中国的问题是错综复杂并相互影响的。他期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在未来采取更温和开放的态度，解决中国在各个领域所遭遇的挑战。沈大伟最后还说，如果中国希望能成为国际强国，除了要改进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增加软实力外，还必须要学会接受各界不同的批评和声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送出亚洲基础投资银行的创始会员申请之后呢，目前正在等候回音。尽管台湾内部仍然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台湾的官方和专家普遍认为，加入亚投行对台湾而言机不可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政府出资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获得遍及五大洲的国家热烈响应。据中国官方公告，共有46个国家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台湾在3月31日截止期限前几个小时发出申请。台湾应该用什么名义加入？加入与否以及亚投行对台湾的利弊等等问题，最近成了各方辩论的热门话题。对于这项重大政府决策，台湾官方认为加入亚投行肯定对台湾有许多好处。财政部政务次长吴当杰指出，成为亚投行一员可以让台湾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事务，增加台湾的能见度，可以提供两岸经贸合作的新方案，对两岸经贸前途有利，而且对台湾国内企业有很大好处。吴当杰说，
我们积极的参与可以把我们过去我们业者我们厂商在国内推动各项的公共建设的一些经验，以及我们的资金以及我们的人才可以输出，可以创造我们更大的商机。
财经学者也是立法委员的李同豪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一直以来台湾因政治因素导致在国际金融的参与非常有限，以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储蓄率来看，台湾应该在国际金融活动占有更高比例。加入亚投行不仅可以为台湾提供这样的机会，而且是台湾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契机。李同豪说，
过去台湾的金融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像美国、中美洲、东南亚或者是欧洲，而亚投行这样子一个概念呢，它事实上是可以往西延伸，从中亚啊，那么到这个一直到这个欧洲的这个东欧等等啊，所以它这个整个这个发展对于台湾来讲，它的这个国际金融的合作跟发展呢，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让台湾能够在国际金融的这个扮演的角色。一方面呢，这跟中共呢可以中国大陆呢有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掌握了我们过去所长期忽略的这个中亚啊，一直到东欧的这个地方，甚至还有非洲这些地方的应有的金融互动。
尽管台湾政府强调加入亚投行对台湾有很大好处，但是仍然存在质疑声音。台湾智库荣誉董事长陈伯智对台湾媒体表示，亚投行这样的国际机构如果没有商业性质，而且是由中国主导，台湾加入亚投行之后很难不被边缘化。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批评说，政府根本不了解亚投行是什么，看见许多国家加入也就追求流行加入，另外又担心不加入亚投行外交会被边缘化，而且还对中国经济有错误期待。邱俊荣说，
觉得中国经济好了我们可以沾点边，虽然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可能像我们看到的结果不是这样子，我们在里面到底有没有发言权，到底有没有决策权，中国占了50%的股份之下，我们能从里面得到什么好处，那几个这个评估出来的好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空泛的。
财政部长张盛和认为参加亚投行对台湾是一个重大机会，他对美国之音说，
参加的意愿很强，也希望能够参加成功，我们评估了以后认为加入是对我们国家比较有利的。
但是邱俊荣质疑说，政府讲加入亚投行是在创造国家最大利益，这是假议题。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在名称实质上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立法委员李通豪指出，台湾因为政治氛围以及内斗， 类似国际参与等重大议题的焦点被摆在一些枝微末节上。李通豪认为，台湾主要政党基本上是支持台湾成为亚投行的一员的，他希望政府做出更多沟通说明，政党放下细节坚持，共同为台湾把握这个难得契机。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两岸关系缓和了八年之后，台湾与中国大陆于本周展开贸易谈判。如果达成协议，这将是影响最深远的协议。近期以来，中国大陆已逐渐将目光转向日本和韩国等贸易伙伴，而双方关于削减关税的会谈在台湾亦遭到部分民众的反对。下面是詹林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北京和台北的贸易谈判代表于本周周二到周四在中国大陆举行了第十轮关于削减进口关税的谈判。这次谈判极有可能涉及机械、平板显示屏等上千个台湾产业。谈判预计将在今年之内完成。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刘玉军认为，尽管一些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野心仍存有疑虑而反对贸易协议，但他希望出口厂商能够推动达成协议。他说，
一定不要低估企业界的影响。如今世界市场的竞争已经迫使政府更加积极地推动这项协议，因此从商业的角度看，我觉得这项议案年内肯定会通过。
台湾的出口厂商希望协议能够通过，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享受更低的关税。中国去年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国际贸易局在3月25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指出，台湾在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已经等不起了。此声明发布之时，正值中国与台湾的出口竞争对手韩国准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出口大国日本已经完成和中国的四轮谈判。台湾总统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同时也在担心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2014年3月上千名示威者曾占领立法院，反对政府与北京签订服贸协定。自此以来，这些台湾民众开始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方面就对台湾提出主权要求，但在2008年，马英九政府决定搁置政治分歧，与中国大陆讨论经济和投资议题。目前两岸已经签署了21项经济协定，推动了总量为5000亿美元的台湾经济。去年两岸的贸易额更是达到了1300亿美元，因此许多人担心中国大陆会利用经济因素促进两岸实现统一。台湾凯基证券的经济学家蔡耀德认为，因为政府需要在经济利益和选举压力之间取得平衡，削减关税的谈判进程会有所放缓。他说，
中日韩 FTA 今年应该会年中的时候会确认会签署吧，那当然你对台湾的就是说出口或者说货贸应该会有一些些压力，就是说你可能会有落后。不过因为明年初是台湾的那个总统大选嘛，那会觉得说在总统大选之前，其实对外交谈判，尤其是其实国内的那种反弹的声音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有可能谈判的可能会稍微落后。
自从去年抵制服贸协定的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开始出现厌台情绪。分析人士称，北京现在更加关注与韩国的贸易关系，且开始怀疑在除去机械和高科技硬件等类别后，与台湾关于削减关税的谈判意义会大打折扣。台湾21世纪智库协会的首席执行人雷倩认为，这项协定有很大的作秀成分。
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姿态，表明两岸的服贸谈判并没有完全终止，但对于广大市场和降低主要产业关税而言，作用其实不大。
台湾官员未透露本周的讨论议题，但国际贸易局说，北京与韩国的关系会成为一个讨论的重点。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强力推出的“一带一路”外交战略构想不包含拉丁美洲。有学者对拉美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做出不同的阐释。还有专家指出，中国对拉美外交除资金强力支撑以外，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适应那里多元化的公民社会。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最近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具体说明所谓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构想及实施。中国最新权威解释的一带一路将贯穿亚欧非大陆，包括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西亚到波斯湾地中海，另外还有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因为从中国的沿海可以经南海到南太平洋。显然拉丁美洲不在其中。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内森·巴查普·穆斯塔法加撰文说，中国官方有关新丝绸之路的讨论基本上不包括拉丁美洲，就连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拉美时也没有提及此事。他质疑一带一路到底能否和拉美接轨。中国学者和媒体近来大力宣传中国对拉丁美洲的重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吴红英3月24日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Talking about Latin America posi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I think that successive generations
中国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拉美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他说，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多次访问拉美。邓小平还说，21世纪是中国和拉美共荣的世纪。中国和拉美经贸关系近年来长足发展，拉美留下了中国游客大量足迹，中国民众对拉美遥远大陆的认知明显加深。穆斯塔法加说，中国环球时报文章提到，16世纪曾出现从墨西哥到中国闽粤两省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新丝绸之路将进一步拉近中国和拉美的距离，通过贸易和投资而非增加新商路，拉丁美洲最终将从中受益。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立的说法似乎与中国官方“一带一路”的内涵很合拍。报道援引薛立的话说，“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在欧亚地区间建立伙伴网络。相比中国非洲关系，中国拉美关系较弱，美国在拉美影响大，因此不应高估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另外，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飙升，债台高筑，竞争力差，毒品问题严重，基督教广泛。他说，中国的拉美外交应该基于经济利益，而拉美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在威尔逊中心的这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官方学者的视角有局限。他说，中国与拉美关系除距离遥远、文化差异大等客观因素外，不应只停留在中拉官方以及领导人个人交情层面，也不能够只是经贸往来，看重拉美石油。他说
：“And this is a world that China cannot always manage or interact with, using the same practices that it employs domestically.” In Latin America,
拉美不是中国以处理国内问题方式就能够驾驭和互动的地区。在拉美以及亚非许多国家，中国在那里所见到的是非常活跃的公民社会，那里的非政府组织声音强大，媒体享有自由，法治掌控各种互动关系，社会透明度高于中国，人权以及环境诉求得到伸张。中国在拉美要应对的是十分复杂的形势，这对中国拉美战略无疑是严峻的挑战。戴博同时表示，他注意到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外交和经贸实践中正在逐步调整、适应和学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事经纬。近年来， 日本对越南倾注了大量的投资和援助。有分析说，东京除了寻找廉价劳力之外，似乎也着眼于安全考虑。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中国和日本都在为越南提供大量援助和投资，建立廉价制造业基地，争取扩大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近年来，东京为越南提供的援助超过了给予任何国家的金额。日本外务省和越南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到2013年，日本为越南提供的援助金额为100亿美元。2014年，日本出资18亿美元在河内建造一个新的国际机场和一条通往河内的多车道高速公路。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日本问题专家孙运说，日本对越南的投资会快速增长。
越南它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支出比较便宜，而且它的劳动力的这个资源也比较丰沛。那么从这个越南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日本它目前 FDI 就是对外投资的一个新兴的目的地，新兴市场。所以我们可能在短期之内会看到比较多的或者比较快的日本对越南投资的这种增长。
孙运指出，日本曾经在中国大量投资，可是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同时在两国领土纠纷中，中国不时抵制日货，也促使日本把目光投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分析人士说，越南的劳动力市场比较成熟，受教育的程度高，对外资具有很大的魅力。可是除此之外，美国经贸问题专家艾伦·唐纳尔森说，外国向越南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一旦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就会成为向美国出口产品的跳板。
Vietnam is planning to be included in the first round.
越南计划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第一轮成员国。奥巴马总统正在和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谈判这个贸易协议。很显然，外国制造商认为，如果通过这个协议，那么美国市场会比现在更加对越南开放。
与此同时，中国也迅速增加对河内的援助。虽然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可是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又在领土纠纷上咄咄逼人，促使越南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据越南媒体报道，中国公司承建的越南工程项目事故频发，引发了越南对中国承建商的能力、专业性及安全施工等方面的担忧。中国提供贷款在越南建造了一系列火力发电站，可是当地政客和商人抱怨说，发电厂经常停电，而且中国公司自带工人，并不雇佣当地员工。尤其是中越发生石油钻井平台摩擦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在钻井平台争端之前，日本公司以为中国会赢得越南南部沿海海防市一座688兆瓦煤炭发电站的合同。结果，越南去年11月把合同给了日本驻友商社株式会社。日本驻越南大使福田浩对《华尔街日报》说，越南要求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的呼声越来越高，东京正在致力于加强和河内的外交关系。监督东京外援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透露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为7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六大外援国。前五名分别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而过去几年来，美国把精力集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大大的忽略了对亚洲地区的经济援助。越南处于石油运输途径中的战略位置，日本对越南的援助不能排除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唐纳尔森说，
无论是出于战略还是经济考虑，日本都有理由要加强和越南的关系。我预计两国的关系会继续发展下去。
不过，唐纳尔森告诫说，日本和越南不要让中国感到有遏制中国的意图，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观察人士指出，尽管越南对中国持谨慎态度，可是作为邻国，河内不得不和北京保持密切关系。中国仍将在越南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4月16号，是韩国 世越号沉船事故发生一周年，遇难者家人要求政府查明事件真相，而不要用补偿来掩盖沉船事件。在首尔和发生沉船事故的全罗南道真岛郡，52名遇难者和生还者家人集体削发，要求对造成300多人死亡的沉船事故进行独立调查，并搜寻仍下落不明的9人。遇难者家人说，还有9个人没有找到，应当尽早打捞沉船，让失踪者家人能够抚摸他们的遗骨。世越号船上476名乘客中，2/3以上是学生。渡轮倾覆沉没时，很多学生听从船员的指挥，留在原地而被困在船舱内丧生。韩国将为250名遇难者学生每人提供大约38万美元的赔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四五清明节，大批各界人士前往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故居祭拜之际，赵紫阳的家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局上个月派人与家属商讨，研究将放置家中十年的赵紫阳的骨灰与前年逝世的夫人的骨灰安放在室内民间公墓的事宜，但还没有涉及选址及安葬时间等具体安排。赵紫阳家人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在民间享有盛誉的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2005年1月17日以85岁高龄辞世后，当局曾提出将赵紫阳骨灰放置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不过家人担心受到限制，希望能安放在民间公墓。因双方没有共识，赵紫阳的骨灰一直安放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其生前故居内。曾是继开明的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后力推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党内改革派主要领导人的赵紫阳，在1989年的民运中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党内元老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5年。而有关赵紫阳的消息则一直非常敏感，官方也一直避谈赵紫阳。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赵紫阳与夫人骨灰合葬的事情有进展，但是能够透露的信息也不是很多，因为此事还没有定论。他说，
合葬的事我觉得是比以前有很大的，怎么说呢，有很大的进展吧，就这个事情是很大的进展。当然这里边肯定包含着很多其他的意思，但我们也不好那个去怎么说呢，就是这很难。其他方面没有什么，而且呢他们那个有些消息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其实是北京市的这个有关部门是受上面的委托来跟我们谈的，他们来的时候也有中央的有关部门的人跟他们一块来的。
有分析表示，允许家人将赵紫阳与夫人骨灰可能合葬于民间公墓，并不意味着当局将在平反赵紫阳问题上有所松动，而且当局可能仍然担心赵紫阳的骨灰安葬处可能成为民间祭拜的地点。不过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不愿多谈官方派人与家属谈论骨灰合葬问题有没有更深层的意义，但是他的语气听起来比较乐观。他说，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进步本身可能有很多含义，对吧，起码是以前很长时间是没有人去那个跟我们沟通啊，或者是说是我们以前就是在这个老人去世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很合理的要求，也没有人去理睬。我觉得十八大以后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变化的。那当然这些事儿我想都是一步一步来吧。怎么说了，我想跟你说明的一个就是有一些事儿呢，在没有最后解决的时候，我确实不便跟你说的特别多，因为对可能会对这个事情将来会有这样那样的影响，是吧，包括具体承办的人，这我也请你谅解。
另外有报道说，4月5日清明节，包括许多访民在内的各界人士前往赵子阳故居祭拜，一些访民受到赵子阳家附近警察的阻拦和驱赶。王志华表示，他感到今年来祭拜的人多于往年的清明节。他说，
昨天是来了一些人，因为通常呢是清明节的时候来的人应该是比较少，在我的记忆当中昨天应该是比较多的。那这个事情嘛，我想这个老百姓心里的这种愿望这么长时间来我觉得一直是没变的，不完全是访民了，还有一些是其他的，这个是包括以前工作的老家的人，包括还有一些有组织的什么这些人都来了吧。昨天是人相对来说应该是算是比较多的。
据报道，许多访民在赵子阳次子赵二军的干预下得以进入赵子阳的故居。赵子阳的家人送给祭拜的人一份纪念赵子阳逝世10周年和梁伯奇逝世1周年的纪念卡，卡里面写有赵子阳在2000年的一段有关共产党执政的谈话，以及赵家儿女2005年1月17日赵子阳逝世当天写的一句话：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当局通过官方媒体宣布，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星期五说，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已移送天津起诉审判。评论认为，这一动态表明习近平的反腐决心仍然强硬，但是也有解读认为，中国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扑朔迷离，周永康罪状似乎在缩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和艾德的联合报道。
中国当局正式对周永康提起公诉。星期五，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对外公布了这一消息。周永康案在最高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天津第一分院已于今天，也就是4月3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中国官媒的新闻通稿说，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永康在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国务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情节特别严重，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现年72岁的周永康有中国安全沙皇之称，在胡温时代曾强力推动维稳政策。周永康落马前后，一批与他关系密切并且涉案的省部级高官先后遭到调查或者起诉。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是在逐一清除外围后，最后拿掉周永康本人，打破了刑不上常委惯例。不过这一过程名为反腐，实则贯穿了中共高层派系倾轧和角力的主线。针对中国最高检察院对周永康的起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问题资深观察人士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The only surprise perhaps is that they have made no reference to his son or his other relatives as well as his cronies and
唯一令人惊讶或许是中国当局没有提到周永康的儿子或者他的其他亲属，也没有提及他的密友和老同事。这些人大概有100多人，他们也是周永康领导的贪腐集团的成员。至于周永康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很多北京人士认为有2种可能的情况，其中哪一种都有可能。 一是周永康窃取了高层领导人，例如习近平和胡锦涛的电话，还有可能是周永康窃取了一些资深政治局常委亲属的活动情报。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张立凡说，对周永康罪名的起诉范围似乎有所缩小，起诉书没有提到周永康涉及党内斗争的问题。张立凡说，
传说中的政变好像没有被提及，就是对他指控的罪名比较严重的就是他故意泄露国家秘密，那么这个可能以前有所提及，说是他向薄熙来这个透露了一些东西。
张立凡说，在中国党管法院的政治模式下，外界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周永康到底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不排除中共对周永康的政治罪行另行处理。中国民间以及海外舆论对周永康案最新动态反应平淡，他们认为周永康被立案调查后遭起诉是早晚的事情。与此同时，中共党内斗争传闻早已满天飞，天津法院将上演的是中共强势派导演的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剧。舆论目前普遍关注的具体问题是，对周永康的审判是否会电视直播或者网上直播。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周永康曾位高权重，假如被认定罪行严重，是否会被判处死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艾德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士放弃了美国国籍，成为台湾公民。这位环保律师文鲁斌日前宣布投入明年的立法委员选举，要把他40年来对台湾土地的热爱与责任化为更大的力量。文鲁斌很可能创下外国裔台湾人在台湾竞选立委的历史记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今年60岁的文鲁斌拥有丹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77年来台，在台湾住了30多年。这位台湾女婿长期关注环保和相关法律议题。2003年他放弃美国公民身份，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民，日前他宣布参选立委。文鲁斌在台北拥有一家颇具规模的法律事务所，是著名的环保律师。11年前他在台湾成立环境法律团体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为台湾的环境议题付诸行动。他曾经获得行政院环保署聘任为第六届环保委员。文鲁斌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他的外国人长相，他的日常生活非常环保。他以法律专长投入到环保议题长期不懈，亲力亲为的程度可能比很多台湾人更爱台湾。记者来到他的法律事务所采访时，他兴冲冲地先带记者参观他的屋顶菜园。屋顶上种了各式各样的有机蔬菜，十分盛产。他随手摘，随手送入口里。他很得意地介绍两座大型堆肥桶，这种人粪堆肥在他眼中是所谓的黑色黄金，内容来自屋顶上的一座干式马桶。吴鲁斌打开马桶盖子要记者闻闻，
没有味道啊。
可是有没有人来这里上呢？
有，真的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很简单，那个就是碳氮的比例。那这个是木屑，然后我们的是用那是旧的榻榻米。那你用完了就把你木屑跟这个就好了，碳氮的比例对，那你什么都不要怕。然后那个水，这个也是雨水，都是回收了。
其实文鲁斌2009年时争取参选立委补选，但因为规划未满十年不得参选，这次符合规定，于是卷土重来，宣布争取绿党提名角逐明年举行的立委选举。对文鲁斌而言，决心投入台湾政治并非偶然。2007年环保署召开环评大会，重审台塑钢进入第二阶段环评的决议，当时会中出现推挤。文鲁斌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当他离开会议室后遭到云林县议长苏金煌殴打，当时还有台塑人员在场。文鲁斌说，那起事件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必须要透过政党政治来改变社会。温鲁宾说，
我认为政治是很重要的事情，广义的就是资源的取得跟分配，每个人都在关心政治，就是因为狭义的政治就是那些恶性竞争或是那个口水战，更不好的是送红包拿红包打压，慢慢的民众觉得跟政治越严越好，但这个就很糟糕，就变成连我们的最基本的政治问题，空气的品质就不碰，因为是政治的问题。那个为什么是政治问题？政府你给那个 PM2.5 的那个标准，你就是说工厂你可以把这个空气当作你的垃圾桶到什么程度，就是帮他们把那个空气污染的品质、水污染的品质、噪音的品质标准越来越高或是低，反正是对民众的健康是越来越不利。所以我就是看不惯，好，所以我成立这个协会。这个协会做了十几年，其实做到第八年我已经觉得不够，我们一个协会顶多有七八个律师或是同仁都在做议题，那你看看有多少工厂、有多少公司在做污染、糟蹋台湾土地的事情，然后有多少消费者是因为政府不给他们正确的资讯，也是做一些不当的消费，用一次就丢掉，这个地球怎么能够受得了？
文鲁宾认为，要阻挡财团和官商勾结，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国会。由于2008年起，台湾立法院选举采取一区两票制，其中一票是政党票，这给小党带来机会。文鲁宾希望自己角逐区域立委的时候，能够帮助绿党冲出政党票。如果绿党有三人当选，绿党就可以在立法院组成党团。这么一来，绿党在立法院就能拥有相当大的议事权力。文鲁宾相信，在一些议题上可以得到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合作。采访中，文鲁宾带着台湾腔和少许外国口音侃侃而谈。有人质疑他的语言能力能否应付得了立法委员的繁杂工作和重任。对此，文鲁宾一点也不担心。他说：
我当环评委员，今天要讨论一个议题，那我会事先有一些资料，所以那些词汇等等都会有掌握。然后我还会有助理，那也可以提醒我。我当环评委员，我大概开了可能有3000个会议，我是每一天都会从早上到下午，有时候晚上都在那边。他们从来没有看过那么认真的环评委员。那个时候环评委员很多进去拿那个车马费2000块，签个名就走了。那我是真的从头到尾都在那边，然后小案子大案子我都会参与，所以我那个很有信心，我这个还有那个咨询我觉得没有问题。
如何打赢选战，如何利用自己的个人背景为选战加分，如何结合台湾年轻人的政治力量，文鲁宾说他正在思考这些问题，但肯定要打一场非传统选战。文鲁宾很有君子风度地指出，如果获得绿党提名，他的对手很可能是表现优异的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他要让这场竞争成为典范。立法院议事不彰，不时上演混乱场面。文鲁宾认为不少国家也有这些现象，台湾政治乱象不足为奇，而且他对318学运之后的台湾政治感到乐观。如果当选，他要继续推动废核，实践环境基本法、社会正义、生态智慧、非暴力参与等等核心价值，让阳光进入国会，让民众看到，这是绿党的口号。文鲁宾说，只要民众看得到，其他委员就不敢乱来，不致暗地协商。他说自己是个普通人，只是一直坚持在做对的事情。他相信问鼎立委成功会有助于改善立法院的生态。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